开始读圣经之前呢，我们先有一点的祷告。主，我们感谢你的恩典，主感谢你，你不断的向世人启示你自己，求你今天圣灵在我们当中来做工，主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见我们是何等的需要你，因为你是那一个生命的源头。主也让我们看见你是何等的爱我们，因为你怜悯我们，你来到这地上为的就是拯救我们这样的罪人。主愿意你自己在你的教会当中，主在实行你奇妙的救恩，主得着人来归向你，愿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我们今天要读两处的经文，经文呢比较短，所以我想请弟兄姊妹们一起我们来读一下。头一处是在马太福音的五章20节到22节。马太福音五章20到22节，请大家一起来念。我告诉你们，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杀人，又说凡杀人的难免受审判。只是我告诉你们，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凡骂弟兄是拉家的难免公会的审判，凡骂弟兄是魔力的难免地狱的火。第二处是在罗马书，罗马书的10章2到4节。罗马书10章2到4节，好，我请大家一起来念。我可以证明他们向神有热心，但不是按着真知识，因为不知道神的意，想要立自己的意，就不服神的意了。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凡信他的都得着义。我想这两段经文呢写得很简单明了，也很清清楚楚。我想就算是你没有听过耶稣，你没有听过圣经里面的故事，你没有听过福音，但是你读起来都不会有丝毫的困难。那么这两段经文其实简单的说到了一个事情，就是说在5章20节明明的告诉我们说，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这句话其实看起来了，理解起来非常的容易和简单。那么我们今天就是为着这一个的目的，我们要看一下什么是进天国的义。当你来读这一段话的时候，其实这段话是谁说的？你如果去翻圣经，你去查的话呢，这段话是耶稣所说的。那么他在这里说，我告诉你们，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那么我想这一段里面最吸引人的话，就是如果你还没有相信耶稣的话，那最吸引人最吸引你的地方，那就是进入天国。那么其实在世人来说呢，我们常常会有一些的想法，就是人死后要进入天堂。但是我们常常有这样一个误解，当你看到其实你如果查看新闻的话，你会发现说这世上有不少的这样各种各样的事故，或者叫做 accident。 当有人在不幸在这些事故当中，比如说车祸当中不幸去世的话呢，人们通常会安慰这些的家人或者朋友，就说愿天堂里面没有车来车往，也就是说盼望这些死去的人能够进入到天堂，能得着一个平安幸福的生活，没有车来车往。那么当一些人不幸病逝的时候，不管他是年纪大或者年纪小，那么当我们去安慰他们的时候，通常就会告诉这些家人或者是 这么说，就是说愿天堂里面没有痛苦，没有伤痛，没有眼泪。当然这些愿望都是美好的，但是其实来说呢，这些愿望人们所想的这些，其实在天堂里面真的是没有。天堂里面没有这样子的车祸，天堂里面也没有眼泪，也没有哭泣，也没有病痛，因为这是神在圣经里面应许我们的。但是我们人所想象的天堂跟这里所说的进入天国是不是同一回事？那么如果说你真的愿意知道，你查看圣经，你就会发现这是不同的，这是天与地的差别。我们想象进入天堂乃是说我们普通的人，或者说更高一点的要求，就是说好人可以进天堂，那么做好事的人可以进天堂。但是在神那一方面来说，他要告诉我们的是什么？他要告诉我们，在这里所说的天国，他所说的重点是神是天国的王，神是天国的主。那么既然天国有一位神，或者说是天国的主是神，那么这个条件你怎么进入天国，当然是神说了算，而不是照我们所想的，我们做好事可以进去，或者是我们受苦的人可以进去，作恶人呢不能进。但是你很稀奇的看见说，神在这里没有说作恶的人能不能进，好人能不能进，他在这里所说的是，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其实我们念的这个马太福音的这三节的经文，短短的三节经文，神在这里要告诉我们，进能不能进天国，这是神的权柄，不是我们所想象的我们怎么样能进去，我们怎么样不能进去，谁可以进去，谁不可以进去。神的权柄在这里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说，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所以这里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进不进得了天国乃是神的权柄。那这三节的经文其实三次提到了神的权柄，我们这里可以逐一的来看。一开始耶稣就说，我告诉你们，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那么第二点就是说，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什么叫做胜过？在新约圣经里面，文士和法利赛人他其实是一个代表，就是代表犹太人或者说以色列人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团体。那么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呢，他就是犹太人的教法师，他们深谙律法，他们也很熟悉律法，他们也常常就是说照着这个律法去行的一群人。那么怎么样叫做胜过他们的义呢？胜过的意思，那就是你们不但要达到他们这样的标准，而且要超过他们。那么简单的来说，我给你举个例子，就比如说我们知道高考，我想我们大家都知道高考，不管你孩子是不是在高考，也不管你是从中国来还是在澳洲的学生，你都要经历这个高考。那么呢，在国内有世界名牌的大学，那么在澳洲也有，我们就比方说悉尼大学，你高考打个比方说你要进悉尼大学，满分是100分，那么他会画一个线，你比如说98分以上或者是99分，你可以进入这个悉尼大学。那么你要胜过这条线的意思就是说，你要超过他这条线，你才能进入这个大学。那么这样说大家应该就很明白了。那么你要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是什么意思？也就是说这个考试的满分是100分，那么你要超过这100分你才能进去。 你试想想看，你如何能在进入悉尼大学，你超过100分，你才能进去。那么其实很简单，他就是告诉你，你做不到，你绝对没有这可能。那么其实来说，在人来说，我们是很有本事，我们也很有知识。你说我可以考得了100分，其实文士和法利赛人，你如果放在这个大学来说，他就相当于这个大学里面的教授，你的导师，包括校长等等，也就是说你要超过他们。那么在这里给我们看见的是什么？他说的是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不是说一个文士或者一个法利赛人，也不是说某个文士或者某个法利赛人，也就是说你要考进这个大学，不是说你要超过某一个导师，你要超过某个教授，或者是你要超过某个校长。他乃是说的是你要超过文士们。你在这个中文圣经没有很清楚说明，但是英文很清楚告诉我们说是文士们和法利赛人，也就是说这一个团体的代表们，你要超过所有的他们这些人，也就是说你要超过所有的这个大学的所有教授导师包括校长们。那么说到这里你就很清楚了，你绝对不可能做得到。所以这里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你想要超过这些文士法利赛人这个团体的意，然后你才能进天国，这是你不可能做得到的。这里告诉我们说，人的意他的最终点，你走到尽头，也就是文士和法利赛人的意，那么这是一条死路。你如果想以此能进入天国，那是肯定行不通的。那我们接下来就是要看一下为什么行不通，什么叫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这些文士法利赛人我们前面也说过，他们是一些宗教团体和一些权柄的领袖们。那么这一群人组成了整个犹太界的这个首脑的集团。主耶稣接下来他怎么说？他说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杀人，又说凡杀人的难免受审判。其实这个教导也就是当时文士和法利赛人的教导，他们不单单是说他们深知神的律法，其实他们也常常热心去遵守神的律法。那么我们外邦人，我们看不可杀人的时候，我们的理解就没有像犹太人这么深刻。其实当犹太人看见说不可杀人的时候，他们非常清楚明白，这是当年神藉着摩西所传给他们祖宗的十诫当中的一条，就是不可杀人。那么这些文士和法律赛人呢，他们是怎么样一群人？那么在罗马书里面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他们是向神有热心去遵循神的律法的一群人。他们不但熟悉，他们也常常去做，而且他们不但自己去做，他们也要教导人去做。那么问题出在哪里？其实当我自己去读圣经的时候，我看见法利赛人和文士的时候，其实有两个地方真的是让我很稀奇的。第一个，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一直或者说他们毕生都在研究神的律法。那么你反观我们这些不认识神的人的时候，或者说是世界上的人的这个人生观价值观的时候，你会发现说，当世人都在追寻这个财富享乐或者是生命的长久的时候，这些犹太人呢，他们却是在研究神的律法。这个真的是让我们很稀奇的一个事情。因为我们很多人都是以这个地上的生活为我们生活的中心， 我们以我们自己现在的目标或者将来的目标，将来美好的目标为中心。但是这里有一些人呢，就是犹太人，他们是神的选民，他们却是在寻找神。这个真的是很令人稀奇的一件事，因为我们常常知道说，不管是过去还是现代，其实许多人都很羡慕犹太人他们的富有、他们的智慧，还有他们这个控制世界权势的这个权力。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他们令人羡慕的不是这一点，更令人羡慕的是，当初神拣选他们的时候，神乐意与他们同在，神赐给他们何等大的祝福，一直到如今，他们所享的福，其实都是从神而来的。但是更令人稀奇的一点就是说，虽然他们有得着这么大的祝福，虽然说他们得着世界上这么多的财富，但是圣经里面明明的给我们看见，他们却许多的人没有能进入神的国，这是让我非常稀奇的第二点。也就是说，圣经这里说，他们虽然向神有热心，但他们不是按着真知识。什么是真知识？就是真理。就是说，他们虽然有神的律法在手，他们也祖祖辈辈去遵循这个律法，但是他们不真正的认识神，他们只窥探到其中的一点，然后呢，他们就觉得说，我们如果照着律法去行，我们照着神给我们的约去做，我们就可以进入天国。那么这是什么？罗马书第十章第三节清楚地告诉我们说，这是因为他们不知道神的意，想要立自己的意，就不服神的意了。那么是什么是想要立自己的意就不服神的意？我们回过去看马太的五章二十一节，这里说，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杀人，又说凡杀人的难免受审判。这里吩咐古人，就是说到从古以来，当神吩咐摩西就是给犹太人律法的时候，就告诉过他们不可杀人，这一点是他们非常清楚的，凡杀人的难免受审判。其实这一条的命令就放到如今，就算是像现在的地上的政权，也都是清清楚楚的有这样的规定，有这样的条规律法，杀人的肯定会受到审判。那么难免受审判的意思就是说，是要被定罪，是要被审判。这个审判不单是地上的政权如此，不管是怎么样的一个国家，在神更是如此，神也必定要审判。我想这一点的话，每一个人我们都会很清楚很明白，经文在这里的意思也给我们很直白的这个意思，杀人的必定要受审判。但是你很稀奇的，接下来耶稣怎么说？在第二十二节他说，只是我告诉你们，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那么在这里你很稀奇的看见一件事，主耶稣说什么？他说只是我告诉你们。你在圣经的其他地方，主耶稣很少有用这样的词。那么他为什么这样说？他说只是我告诉你们。当你去读这个语气的时候，你就很清楚地感受到主耶稣说这句话的时候，他所有的权柄不是人所能够说得出来的。为什么？当你理解不可杀人的时候，许多的时候我们就是认为说，我不杀人，不放火，不坑蒙拐骗，我就是个好人。那么主耶稣在这里说，我告诉你们，只是我告诉你们，他的意思 就是说你只是说你只是说你遵守这个律法，不可杀人，不坑蒙拐骗，不做等等等等的恶事，你就觉得足够了。但是在神来说这不够。也就是说，当我们以为我们有文士和法律赛人这样子的热情去遵循的时候，我们觉得我已经做得很好了。那么不是说神所赐给人的这些命令或者律法不够完全，主耶稣才来在这里做补充说明，其实不是。主耶稣乃是说你们不理解这个不可杀人等等神的命令的这些含义，那么在这里他是要继续的告诉你他的里面的深刻含义，不是说你不做那些就够了。他说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其实主耶稣这个权柄很多的时候我们都不认识，我们 也可能会说啊，我就算是不尊重一下神的权柄好像没什么问题。那么我举个例子跟你说，我们知道在我们的生活的附近，我们时不时的会看见一个这个地方上面会有一个标识，就是说高压电闲人免进，或者上面有个禁止的符号。那么当你看见这个东西的时候，你是不是会去质疑这个东西的危险性？或者说你觉得说我是电工，我进去没有问题？那确实你是电工你可以进去，其实普通人也可以进去，但问题不在于这里，问题在于这个是一个高压电的区域。那么我们在工作的时候，我们曾经有一次的安全学习，那么给我们看到一个案例，就是一个电工他受伤的案例。那么那个培训的人告诉我们事情的原委，其实这个电工是做了十多年的电工，他熟悉一切的规矩，当然他上班的时候他也是严格按照规矩去做的。你看他们使用升降车，他们有这个保护的皮鞋，他们有保护的手套，他们有这种绝缘的工具，对，没错，他遵守了所有的规定，他也一直勤勤恳恳的工作，他一直严格按照这个规定去做。但是他为什么会受伤？那只是有一次他在这个升降机上工作的时候，也就是说剩下最后一件事快下班的时候，他手套已经摘下来了，当然其他的防护工具都在，他只是摘下了手套，他发现还有一个电线还没有放好，其实就是举手之劳，他也如此认为，所以他就没有戴手套，他就用手去碰了那个电线，那么结果就是他损失了一只手一条腿，浑身是伤。也就是说这一个的权柄不是在于说你知道或者不知道，也不是在于说你遵守了多少次，乃是说你只有一次没有遵守，你的下场就是如此的凄惨。那更不用说你说我不知道的话又会怎样，你知道的人尚且如此，不知道的人同样如此。所以你要知道说神所说的话的权柄就放在那里，不是说你知道了我遵循多少次，我有一次没遵循会怎么样。那么你有一次没遵循，圣经上告诉我们说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就是他犯罪，这就是他的罪。所以你知道说你有一次没有遵循，那么就已经落在罪里面了，它就会带来这样子严重的后果，而且这个后果是不可逆转的。那么这个电工他损失的这一只手跟这条腿没有人能够给回他， 所以你知道说神的权柄他就放在那里。那么耶稣说，我告诉你们，只是我告诉你们，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那么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里所说的弟兄是怎么回事。那如果说你只是认为说这个弟兄啊，乃是我的弟兄，那么远一点呢啊，是我的好弟兄啊，就是一个是你亲戚关系，一个就是说不是亲戚关系但是是我的好弟兄。可是经文在这里所告诉我们的是什么？你如果看经文了，他告诉我们很清楚的说是弟兄姐妹，也就是说这个弟兄不单单只是弟兄，也包括姐妹。但是如果你再深一点去查考的话，在原文里面来说什么是弟兄，他弟兄不单单是包括你的弟兄姐妹，也包括你的同伴，然后呢包括你的同胞，包括你的邻舍。你如果只是生活在比如说生活在我们原来的地方的时候，你看见的当然都是你同族的同胞，但是当你来到世界各地的时候，你发现说不单单是你有同胞，你的邻居乃是来自世界各地的人。那么耶稣在这里所说的话的含义就是说，不单单只是说你自己的弟兄，你自己的姐妹，也包括你的同胞，也包括这地上的世界各地的人。所以你要知道说，神的命令不只是对这一帮人说，也不仅仅只是对犹太人说，乃是对所有这地上的人说的。神的话，神的权柄都是这地上的，他所统治的，他所掌管的乃是全地。那么向弟兄动怒是什么意思？那么动怒我们人常常以为说动怒就是我们发怒，那么其实圣经里面的这个在这里的动怒乃是说到一个人他里面的苦毒，一个人他里面所积蓄的这些苦毒，他常常的会通过人的言语和人的行为去伤害人，去发表出来。那么当初神造人的时候，我们看见在创世纪的时候有一个案例，就是两个弟兄亚伯和该隐的故事。那么其实这两个是一个亲兄弟，神造人的时候其实给了我们一个很好很美好的关系，就是弟兄之间的关系。但是后来怎样？后来他们向神献祭的时候，因为亚伯得神的悦纳，该隐没有得到神的悦纳，神看不中他的公务，那么因此该隐就心怀愤恨，他就杀害了亚伯。这个就是向弟兄动怒的第一个案例，这是人世间第一个的谋杀案，也是弟兄关系的破裂。所以你看见说神在这里为什么清清楚楚的提醒我们，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那么在亲兄弟之间怀有苦毒，尚且会有这样的谋杀，更何况是你与其他的人之间，或者是你与你的邻舍之间。所以你看到一件事情，心怀苦毒的人，他所犯的罪必须会受审判。这里的审判不单单是指着地上，就是地上的这些法庭必定会审判，其实神也必定会审判。其实一路看过来，你看见说杀人的地上的权柄会审判，那向弟兄动怒的心怀苦毒的 伤害人，地上的权柄一样会审判，当然神也会审判。但是耶稣没有停在这里，耶稣继续说，凡骂弟兄是拉家的，难免公会的审判。那骂弟兄拉家 又如何？那么拉家其实是一个亚拉门，那么他只有一个意思，很清楚的意思，就是咒骂人的。那么这个亚拉门呢，从古到今他的意思都没有变过。那其实你也知道说，每一个语言每一个语种它都有一些咒骂人的话。那其实我们也知道，我们有所谓的国骂，这些也是人所共知的，也你也不会误会成别的意思，它就是骂人的。那么但是呢，这些骂人的话在地上的法庭呢，它是不会审判的。你要明白说，人和人之间，比如说在利益受到损害的时候，在人背信契约的时候，甚至是在家庭里面夫妻吵架的时候，甚至在你责骂孩子的时候，有些话你都会忍不住脱口而出。你在邻里之间有矛盾的时候也会骂人。那么其实呢，这个地上的权柄呢，他未必会管得到你。但是这里怎么说？他说难免公会的审判。那也就是说，在犹太人的律法里面，什么叫公会的审判？这个公会乃是犹太人的宗教法庭。那么这一个宗教法庭就代表了法利赛人和文士的最高的意义，也就是说他们所能做到的极限就是他会纠察，他会审判你像这样的咒骂人的话，你像这样去伤害人的事情，他们所做到的最好的就是公会的审判。但是主耶稣仍然没有停在这里，他继续说，凡骂弟兄是谋利的，难免地狱的火。这里这个骂字其实来说，在希伯来文里面这个字不是专用于辱骂人的意思，这个字的意思乃是包含就是告诉或者是宣称。或者是对人的一种称呼。那么希伯来文里面专门辱骂人呢，他用的是另外一个字。那么魔力呢，魔力其实它是一个含有不确定意义的字。我不是说这个字你不懂或者是什么，乃是说这个字呢它有多种的意思。那么一种呢，它是指向于人，但是并非个人的特性。那么它的意思就是愚拙的、无知的，或者是这个人很固执的，这个人有邪恶的心等等。那么你可以看见来说，这个几个词呢，它不是说一个像拉加一样完全固定的意思，乃是说你要按照他的语境你去区分他。所以它是一个属于描述一个人类共同特征的这样一个词。那么我这样说你可能不是很明白，我们举个例子，我们的词语当中有个字猪，你知道猪这个字它未必是辱骂人的。你当然你去买猪肉，你别人也不会说你辱骂他，对吧？但是当你把这个字用于别的用途的时候，你用在人的身上，或者是你用在羞辱人的时候，那他就是骂人的。所以你要知道说，同样的道理，当他使用这个魔力的时候，你很难分辨说他是骂你还是不骂你。其实我们许多时候， 我们有一个经验告诉我们说，有些人他骂人是不带脏字的，那么有些人呢，他说我可以感觉，我感觉到你是在骂我，但是我找不到证据。所以你看主耶稣在这里说什么，说凡骂弟兄是谋利的，难免地狱的火。那么什么是地狱的火？我们知道说地狱是什么什么样，不管你怎么如何想象，你也知道地狱是个可怕的地方。但是问题不在于这里，问题在这里说，主耶稣说你难免地狱的火。那么这个的意思就是说，这是神的审判。地狱的火表明神的审判，唯有神的审判才能决定你最终的归宿，你是能进入神的国呢，还是你要承受地狱的火湖。这里重点的告诉我们说，这是神的权柄。也就是说，判断一个人他是否有罪，不单单是从外表来看。主耶稣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不单单是说你有没有杀人，不单单是说你有没有苦毒发作出来伤害了别人，也包括说你有没有辱骂别人，甚至你是不是在隐含辱骂别人。其实有很多的时候，地上的权柄对这些事他就是管不了的。人和人之间的这个矛盾也常常有，辱骂也常常有，但是不管是地上的法庭也好，还是法律赛人的这个工会也好，他们最高的意也就是达到了这个遵循律法的层面，那么超过他的地方，那地上的权柄是没有办法去审判，也没办法去衡量的。那么这个权柄在哪里？这个权柄在神那里。神不但是有权柄，那么神他自己就是权柄。所以神在这里要告诉我们什么呢？就是说，我们在地上所行的这些义，都不能使我们能够进入神的国。不管我们行的有多好，我们最多也就是能达到法利赛人他这个团体的高度。那么这里仍然是一条死路。如果说我们仍然现在说我该怎么做才能进入神的国的时候，不管你荒废多少年，10年、20年、50年，你会发现你是徒劳无益。就像这里法利赛人一样，他们向神有热心，但不是按着真知识，不是按着真理。那么如何去解决？其实这个经文的马太福音5章20节到22节经文的前面还有3节的经文，主耶稣在那里说什么？主耶稣说什么？他说律法的一点一画都不能废去，都要成全。然后他还说了一句，我来不是要废除，乃是要成全。这就是他给我们的路。主耶稣来是要为我们成全这条称义的路。主耶稣来到这里不是告诉我们你怎么样做，你怎么样去遵循的时候你可以称义，乃是告诉我们说，他自己来为我们成为那一条道路，他为我们来成全那个称义的路。那么只有借着他这个路，我们才能进入神的国。那么主耶稣在这里说了这么多人所犯的罪，他就是让我们能够从他的话里面能够醒悟出来，就是当我们能够承认自己不行的时候，当我们能够承认自己，我们虽然努力去做，我们虽然也许有我们很多的这个的领袖们， 我们一起的去做，但是我们都做不到，我们需要神自己的时候，那我们就有路了。我们如果说我们明白我们自己所有的义都不能使我们能够进入神的国的时候，我们如果明白我们需要神的义的时候，我们就有路可行了。那么什么是神的义呢？神的义就是基督。那么罗马书的十章四节告诉我们说，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使凡信他的人都得着义。那么律法本身，我们一路看过来，我们就知道说，律法本身其实就是让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真的是有罪的人。你要明白说，也许我们一生没有杀过人，也许有些更好的人说我们一生也没有怀有苦毒，但是神说什么呢？神说你隐藏在里面的罪他都要审判。其实你在别的经文也看见说，不只是不可杀人，你向人怀怒的，其实你在心里面就杀了人。那么这里的22节也告诉我们说，你在辱骂人的时候，虽然别人抓不到你的把柄，但是你是在心里面辱骂人的时候，就要面对神的审判。这是一个最高的审判，这个是比地上所有的法庭，比宗教所有的法庭都更高的审判。所以你知道律法就是让人知罪，所以人不能靠行律法来弥补自己的罪。一个罪当他你犯的时候，就像那个电工一样，当他在违反那条规律的时候，他所受到的伤，那么就是他一辈子所留下的，这个是他做任何事情都没办法弥补。你很难说我把我断掉的腿或者手捡回来说我再装上去可不可以，但是那个案例给我们看见的是，他就是永远失去了那条腿和那只手，你再怎么装上去他也装不上去。你也许可以装个假的，但是那也没有办法弥补你所遭受的损失。那人所犯的罪也是如此，我们常常希望说我们犯了罪我可以做什么好事，我可以弥补回来，我可以做什么修桥铺路建学校造福人类等等等等，我可以弥补回来。但是在神那里来说，你若有知道行善不去行的话，那就是你的罪。而且神还有一句话说，在传道书里面清楚地告诉我们说，敬畏神，谨守遵行神的诫命，乃是人的本分。也就是说，你有手有能力去行善，你手有能力去铺桥修路去帮助人，其实是我们的本分。你并不能因此来赢得神的恩惠，你也不能以此来赢得进入天国的身份。那么唯一的这一条路呢，就是神借着耶稣所赐给我们的这一条路。所以主耶稣说他来是要成全律法的要求。那么神是怎样做成的？那就是神差遣自己的儿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我们的中间，他乃是取了这个人的形象，那么呢，他做了我们的赎罪祭，替我们受死。这条路是神所赐予的，也是神所预备的。所以我们万不可以想，我们可以做什么去赢得这条路，去赢得进入神国的义。这个义是神他自己赐给我们的，我们如何得着，乃是相信他，接受他， 主耶稣不但是为我们成为赎罪祭，为我们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他也以复活显明他是神儿子，他以复活的大能显明他是神的儿子。所以你知道说这条路其实就是神为我们所预备的。那么神有话说，你若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那么这个称义的道理就是我们所传的这个信主的道理。这个道是神藉着他的儿子，也藉着千千万万的众圣徒，在这两千多年来，甚至是在主来之前，藉着众先知就告诉了我们。那么这一个的称义的路就成就在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的身上。神说，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这是神给我们的应许，也是我们的进入神国的唯一的一条道路。好，我们今天就停在这里，我们有一点祷告。主，我们感谢你的恩典，感谢你为我们所成就的这一个称义的道路，也感谢你主，你是因着爱我们的缘故，而不是因着我们能够行何等的好事，也不是因着我们能够心里正直而拣选我们。主，乃是因你爱世人，你为我们预备了主耶稣基督这一条唯一的称义的道路，使一切信你的人都能够得救，使一切信你的人你都赐他们权柄成为神的儿女。主，也求你自己接着你的话继续的做工在我们身上。主，若有在我们当中没有能够认识你的人，也求你自己接着你的话语越过我们人一切的软弱，主，让人能够相信你，接受你成为他自己生命的救主。愿你继续的恩待我们，也愿你的怜悯继续的彰显，也愿你自己的荣耀能够得着称赞。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